首先我跟你说，我那个你是我聊播客的第一个一期投资人。
哦，哇塞！
就我今天发现，
这个还是第一。
不是，因为我发现我认识很多投资人，
我认识很多，
尤其是VC投资人。
OK。
但是我今天想了一下，好像你真的是第一个，而且我开始便利了一下我脑中的这个认识这些人。
嗯，
我其实觉得因为我这一两年也离这个你们这个圈子越来越远，
对，
我就还觉得，我觉得这其实首先他是北京很重要的一群人，
对，对，
然后他们有自己的，就你们有自己的圈子，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好像我不是很了解，就是我心理上跟这个。跟这种职业或者这个圈子还是有挺大距离的，
嗯，
所以反而就是原来我觉得我非常的了解这个行业在做的事情，但是现在我就是此刻跟你坐在这儿，我其实是有强烈好奇心的，我觉得我其实并不了解，
对，所以其中我的一部分介绍就是，对，就先把工作说出来的话，就是我是一个 VC 的从业者，
嗯，
也就是说我，我的本职是投资于。科技或者 whatever 的公司，然后通过他们的成长来获取商业利润的一个
职业。没事，我们的听众有很多非常专业、
肯定
非常
应该有很多 VC 的。
哎，那个，但是你现在工作这个，我们就不说名字了，但是它肯定是一线的，对吧？国内一线的 VC， 其实
我们
反正在我心中是啊。
谢谢，我们希望是这样，对，
嗯，
至少在现在。取得的成就来讲，和 reputation 应该的确也做到了，在早期投资这个领域吧，虽然只有五六年的时间，对，也挺不容易的。
嗯，然后你是应该是这个基金的从建立的一开始就在里面，
对，
嗯，
我算是三号员工。
那你是毕业之后就
毕业之后我在华兴待了一年
哦，
然后就加入了这家，对，
哦，
也可以说名字吧，
可以，那我是怕
你，
你不介意，那就 OK，那我也非常的
源码资本，对，要不然以后会经常提起来，我就说那家公司还有点怪，对，然后英文名叫 Source Code Capital，就是所以非常 geek 的一个名字，
而且我感觉，因为我是2014年底2015年来北京嘛，
对，
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挺神奇，就是我感觉我还是稍微见证了一下你们基金的快速成长的，因为我记得我刚来北京的时候，肯定这不是我听到过的，就是比如说最一线的这些名字，但好像这几年就一个是越来越有名，一个是 reputation 非常非常好。
没错，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
是啊，就是其实 VC 的，如果你要看那个风险投资机构最重要的是什么的话，
嗯，
其实品牌是第一位的，就是在 VC 这个行业，
哦，
就如果我们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品牌。
为什么是品牌？
就是这个品牌代表很多东西啊，
嗯，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就是这个品牌是给谁听的嘛？就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人，
嗯，
或者什么样的客户，
嗯，
其实创业者是我们客户，对，
哦，
那就是创业，
就你的意思是品牌能够重要的是在创业者心中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
对就是
位置，
对，因为我们是其实第一我们是一个 to B 的生意，就我的风格会特别的 logical，
哦，
对吧，
哦，
首先我们是一个 to B 的生意，对吧，
嗯，
然后 to B 生意我们的客户是最优秀的创业者，
嗯，
然后最优秀的创业者在融资的时候他会想说 OK我应该找谁去做我的股东，我去找他来投我，那在美国大家想 OK 红杉对吧，
嗯，
那所以所有人都会去找红杉，
嗯，
然后红杉就会有最好的最优质的创业者来去找他，
嗯，
那如果他人不傻不笨的话，那他至少跟其他的机构比就有先手，就 first hand mover，
嗯，
那这就带来的后来一直以来的各种各样的优势，
嗯，
所以在中国也一样，对，
嗯，就一个是他能够最先接触到好的创业者，
对，
一个是可能当创业者面前有10个 offer 的时候他会选择红杉，
对
吧，
对，
嗯，
对， 所以在
哎，我最近就你说到 reputation， 就是最近不是那个软银他们很多，就感觉还是挺重要的。然后我一开始就是我当然是当做这种就是八卦新闻来读的，就是 WeWork 干嘛了干嘛了，孙正义干嘛干嘛。但实际
对。
上，就是像 Richard 他们跟一些投资人，我听他们聊起来，就是他们说，就是现在还是有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就是因为这些这些新闻或者是这些 reputation 的变化，导致很多创业者不太敢拿软银的钱。就是当然这不完全是 reputation，这还是因为他们投资风格，就是说我拿了软银的钱之后，因为太大了，所以我的下一轮就没有人接盘，就或者说我只能让软银继续接盘。对。
对，其实是有可能是有这样影响的，对，而且这段等会儿可能要掐掉，
没事儿，你说吧。
对，因为不是因为我们有一些 confidential 的一些项目的信息，就不知道到时候你发出来的时候会不会，对，但我不会说这项目名字啊，但是这其实是我跟 Richard 那天其实就是那对，就我们那天交流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这一点嘛，对。所以其实的确会是这样，就是 reputation 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很关键，而如果一旦出问题的话，可能是毁灭性的，对，包括之前跟红杉齐名的，对吧？那个，sorry，你叫什么来着？给忘了，你看我现在已经
IDG
忘了他的
啊，
，no
是
no no，
吗？
不是，
红杉齐名的。
在美国跟红杉齐名的，也投 Google 的那家机构，对，然后。Obviously，我现在已经忘了他们叫什么了。
一直记
这
得
就
红
是
杉
reputation 的
哦。
重要性，对。
哎，那但是因为我做过创业者嘛，就是尤其是对于比如说年轻的创业者，或者是说他第一次创业来说，其实有些东西他看不到这么复杂的数据，他作为创业者，他也不可能去看你这个，除了他听过你的名字之外，他也不能看你的
对。
回报率或怎么怎么样。
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很重要的是人，就是你的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故事，
你
对。
说我们基金合伙人是吗？还
就
是
是我说每个 in general，就是说这些
每个
基
投
金
资人？
的合伙人，包括你比如说我当时去见很多 VC 投资人的时候，我觉得说其实能够留给我最深印象和让我决定喜好的，就是可能我与这个合伙人的见面，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因为其实就是信息非常不对称嘛。你作为要在一条船上的，其实挺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你
没
在这
错，
么短的时间内你要去选择，那
对，
你，我觉得人品啊，或者是你跟这个人之间的 chemistry 这些东西，应该算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
对，
所以
这我
你
也
看，
挺同意的，
对，所以你看
是这
现
样，
在国内的 VC 很多大佬就变成了媒体的这个明星嘛，
对。
我觉得举个 positive 一点的例子，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徐小平这种，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先不说他鼓励创业者，或者说去海外以什么样的态度
对对，没错没错，
去获得这些项目，或者是说去给别人留下印象。但
对，
是我觉得至少就是，比如说你像，比如说现在任何一个在北京的普通创业者，他会想到徐小平这个人，而且他心中是一个很温暖的、很 welcome 的一个形象，而他
对。
本身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确实很热爱年轻人，然后会，而且我觉得也挺 humble 的，会给很多人机会。这个机会不是说我一定要投你钱，而是说我给你说话的机会，我给你来 pitch 的机会，
对，对，这个我还挺同意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么说吧，就是在中国，好的点，也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当年我们合伙人为什么还出来做源码这个品牌，然后也是跟这有关系，就是中国的 VC 市场也好，或者是这个就对创业公司来说，现在还没有形成像美国那样的一个那么明确的mindset 上、心智上，品牌那么，又是
明
就
确，
是明确的一个排名，对。那在这个时候，不管是在，创业者那边，不管比如说行业发生变化，对吧？或者说在募资那端有什么变化，那总会有一个新的，行业，就 sorry，新的品牌可能有机会做起来，然后我们就 这五年看起来就还不错，对，
嗯。
然后但你像徐老师，也是我不知道真格好像是2010年、2011年才开始做基金嘛，对吧？其实也很短时间
是是，
啊，然后也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名气，对，所以往后但其实就越来越难了，比如现在我很难想象一个人突然跳出来说我要做一个 VC 的基金。啊，然后他能做得很特别成功啊，当然可能有一
，VC
些
也有风口期是吗？
有
怎
风
么
口期啊，很明显，
是吗？
14年是最好的风口期，13、14年
哦，
是最好风口
就出
期。
来做 VC，
对，你看任何15年以后成立基金，啊，到现在的发展状态肯定是不如13、14年出来那几个跑得比较好的，对，因为obviously 15年7月份就有股灾了，对，然后。这
但
个市场
是
环境还是
我
有很
问一
大影
个
响的。
弱智一点的问题，比如说一个人民币 A 股的股灾会直接影响到，比如说一个纯美元基金它的这个，
对，市场情绪还是总会影响的，就是
哦。
在，而且美元现在的美元基金也都会募人民币的，资金吧，也会募人民币的放的。然后，另外就是说，我印象中那段时间中概股也不好。就是，或者你可以回想说，2014、2015年的很多中概股，我们现在看，我们后悔当年没有去买这些股票，对吧？就是，也就是说，过去这几年其实中概股涨得非常好，但那个2014年、2015年其实中概股涨，你就可能也会跟中国，因为中国股市好的时候，中概股有一段时间涨得也非常好，然后跌下来之后就跟着一起跌，所以本身那个中美市场也是有一定的同步的，所以，但是对于一个基金来说，就是，一个基金的决定，一个基金生存是第三期基金能不能募得好，
第三期
第
基
三
金，
期基金能不能募得起来，募得好。那一期和二期，如果是对吧，你正好在募二期的时候，或者在募一期的时候碰到股灾了，那个时候是没有人愿意给钱给你的。对，那是2015年7月份嘛，你想，那这个市场变化就很大。那如果你2017年、2018年才把第一期或者第二期募起来，第三期大家对吧？现在我们等会儿可以去聊我工作状态，就现在大家投资人也不知道该投些什么，对，那就很难把一个品牌真的做起来，对，
我稍稍小小的补充一下，就是我想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在这儿跟你聊这些关于
我感觉
VC。
我们其实，我觉得工作其实是我在这个。你邀请我来这边以后，我最 least expect 我们会聊的东
是
西，
的，是的，
对，
对，所以我要解释一下，就是，就是还是我最开始说，我认识很多 VC 的人嘛，但是我觉得我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一种就是，我可能会跟他聊一些东西，但是我总觉得好多这个行业的人好像不太会说实话，就是他会比较或者比较浮夸，你知道吧？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是我认识的做 VC 行业里面很少有的极其踏实，然后非常真
哎呦，
诚、非常
谢谢老
诚
板。
实的人。对，所以我觉得有如就我其实还是有挺多我真正挺感兴趣、很好奇的问题的。对，但是我很
OK，OK，okay,
难去跟
okay.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性格的一部分。
是
对，
吗？北大、清华、北
北
大、
大
北大，
对，本科是上交嘛，然
啊。
后也是对比较理工科的那种，本科学材料的，就一个现在感觉特别 boring 一个专业。
材料，
对，材料科学与工程，yeah，
哦，
还挺少见的，在 VC 这个行业里面。对，对，我觉得跟我本身性格也有关系，当然有很多东西是后天塑造的，我相信。而且另外就是说，基金它会就是人会互相吸引嘛，就是像类似的人，尤其是对，所以我们整个基金的风格也是这种风格的。对，就比较内敛，也比较踏实，比较讲真话啊，比较直男。呵呵，对。
那就是，能说就是你们投的最好的一个项目吗？就是应该就是头条吧。
对，我们投的最好项目肯定是字节跳动，就 ByteDance 头条，之前头条。
头条的早期投资者。
对，是我们合伙人，然后对，所以我觉
我
得是。
特别就是好奇的是， 你作为一个年轻的VC 从业者，但其实你也是在这个整个互联网的大潮中，你其实就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一些人，他其实建立了真的就算是中国互联网和或者是移动互联网最好的时间，然后发展最快的时间，
是
啊。然后你看着字节跳动这样的公司和其他类似这样的公司，你会有那种很激动的感觉吗？就是你看着他们的发展。
从现在往回看的，我觉得这种激动更多是在一些总结性的感受，就是当从现在往回看后视镜看的时候，你发现哇，这些公司经历这些东西，然后其实在当下的时候你可能身在其中反而就是在山中不识山的那种感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觉得好像这些东西很稀松平常啊，很就是应该的啊，或者是就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学生时代和刚刚工作或者研究生时代其实是移动互联网那个时代，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也算是移动互联网的半个原住民嘛，对，所以我们可能对于那些这么大的变化已经有点习惯了，但其实当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因为你发现哦，原来这么 exciting 的事情是二三十年或一代人可能一辈子只有一个机会的时候，
是的，
然后再往回想说哦，原来这其实是一个那么 exciting 的一个事情，其实这样的机会
是，而且在这一波里面，比如说你们又抓住了最好最好的一个公司，
对，没错，
就是还是挺神奇的。
对，就回过头去想，所有东西都是就跟 Jobs 说的那个 connecting all the dots 一样。那我相信我们合伙人的他算是亲历其中的那个感受，肯定比我更强烈。我其实更多是一个旁观者。一部分享受的是我们公司和这个行业的这是我参与的部分，然后对于有些东西我是旁观者，或者我可以去观察，对，但最 exciting 的事情如果能亲历站在最前线去冲浪，
就 pull the trigger 的这个人，
对，那个感受会完全不一样，对，我相信，对，但这个每一代人都会可能有些时候有一代人就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对，这还挺残酷的。
是，就是所以之前什么康波说一个人一生也就三次大
的，对，三次买房的机会，
不一定买房吧，可能那个你像
我来嘲讽一下中国，我们中国，对，每一次康波的机会都是
买房的机会。
哦，
但是我能说就是，今年。去年加上今年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嘛，因为我觉得可能第一次 VC 也好创业者也好开始对这个东西风向有了一个反向的判断的变化，然后很多人都觉得说 that's it， 就是最好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然后那个王兴不是说什么19年是这十年来最差一年，在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还挺丧的，对吧？
哦，我还真不知道他是。
哦，他说2019年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但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
是在饭否上说的吧？
是啊，对，对。
有可能。
但很多人 quote 他这句话，因为很多人觉得很丧，就 quote 他这句话。
对
对。所以
关于这一点，其实但我再说一句有一个偏鸡汤一点的东西啊，就这个 topic 我跟我合伙人也有交流过啊，对于他来说我觉得我觉得他是这么告诉我的，就是每个人在自己时代都有自己的那个就是都有属于自己时代，然后然后你就是身在其中的时候，与其说对吧，就是去感叹说生不逢时，不如去抓自己这个时代可能有的东西，然后但这个时候要 be prepared， 就是要准备好，虽然这些东西不可能没有那么大，或者没有那么波澜壮阔，但是每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时代都有 成功的历史人物，对吧？
嗯，
不管在战争时代还是在和平时代，在经济繁荣时代，只是说，大家期待那些点不一样了，就是就像一个战争马上改变了大家所有人预期，对、
嗯、
对吧？然后现在大家线性推演的是移动互联网再往上线性，哦，发现 it's not there， 不在了。但这个时候时代的机遇就给到了另外一帮，
yeah.
有可能就是给到另外一帮人。对，你不知道他会从哪里冒出来，但是、
嗯、
对，但你要 prepare 嘛，就是要去敏感的去发现这些变化在什么地方。
而且就算是真正的趋势，也大部分人也只是炮灰了，其实
没错，
对，
没错，
就是就大家只看得到最顶尖的这些人和这些例子。然后为什么说是真正的趋势，就是因为有许多是完全的 bubble，完全虚假的，像区块链这种，就是我不能说它未来一定是，它可能一个周期，这个周期可能是一个 bubble， 对，它可能就是 not there yet， 它可能就是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但是你现在要去赌这个东西，其实就非常非常非常 risky，
对，
可能真的就是这个行业里面所有人就全军覆没，还挺残酷的一件事情，
是啊，第一波做移动互联网的人全死掉了。第一波做移动互联网的其实是2005-2006年那波人，
嗯，
他们是基于功能机再去做 web 的，看小说、玩游戏的东西。
哦，
啊，这些人全没有在。嗯，
天哪，我觉得好像区块链的人现在在做互联网的东西，感觉、
就是、
好像。
对，最终那一代浪，而且那一代浪又都不是啊、比如说新浪他们和搜狐抓到的，对吧？
嗯，
然后而是阿里和对阿里和腾讯，
嗯，
对，但这种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除了宏观经济之外，其实从科技上面来说，是一波差不多要过去，但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波是什么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
就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我倾向于这么认为，就是、
哦、
而且只说科技创新啊，对，
嗯嗯嗯，
对，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对，
嗯。所以如果说头条上市了的话，你们的投资应该是一个超级大的，从回报率上来说啊，
应该是吧，
对吧？
反正蛮挣钱的。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是可以创造历史的嘛，因为你看之前小米上市了，像晨星之类的，它回报率可能是历史，中国 VC 历史上可能创造历史嘛。
对，然后这个 record 应该会被SIG 那个打破，对，因为 SIG 是字节跳动的天使投资人啊、
哦
嗯，对，所以从倍数来讲，应该单笔回报倍数最高应该是这笔，而且是前五股人，
哦、前五股人，
对，哪怕你把 Google、Facebook 都算上，
哦，是吗？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倍数？
我想想啊，那时候估值肯定是亿人民币级别的，
嗯哼。
然后到千亿人民币，这就是1000倍，是吧？然后如果到千亿美金，那就是当然有算稀释啊。
嗯嗯。
那肯定是接近5000倍的状态吧？第一笔投资。
哇。
2011年、2012年，7年到8年时间。
哇。
就我不知道他们具体的情况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可以推断一下，对，5000倍
，make sense，
对，
嗯，
很夸张，对，所以就是这就是历史的大浪潮吧，对，
所以你近距离的接触过字节跳动，比如说公司内部，
我们跟他们走得挺近的，然后包括。
哦
张一鸣，
因为
我
最近我的朋友就是我朋友，如果有那种比如说弟弟啊什么的，
啊、
就是刚大学毕业找工作，尤其是科技类、计算机类的，
对，
好像现在经济很不好，就还挺难找工作的。然后基本上只有两个公司还在，就是非常多的招人，
嗯、
一个是字节跳动，一个是拼多多，
right.
就还在招很多人。
Make sense，对，
所以成了就业的一个首选。
对，我们跟他们走得挺近，然后包括也有机会能够观察一些CEO 嘛，就张一鸣的一些不管变化、思想啊或什么，
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了解还是太少了，说实话。 对，但就是
但感觉我自己的从当然从媒体啊，就感觉我觉得和上一代大佬还是挺不一样的，还是就是气势上还是挺不一样的。
是是，我还是很难去评价他，我觉得就是的确对他了解很少，然后同时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又我觉得我希望给一个客观的观察，而且是我自己独立思考的东西。
嗯，
但有很多东西是被不管媒体也好，或者是评论家也好，
嗯、
一定程度的不管神话也好，或者丑化也好，然后以至于我觉得我挺难有一个基于我观察到的有限信息能给出来一个 solid 的评价。
嗯、
对，只是说我觉得很但哪怕从一个外部观察者，我也觉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CEO。非常了不起，就是从结果上来看，能把抖音这样的产品脱胎于今日头条这个 APP 出来，然后又把它变成一个国际化的 TikTok 的产品，这个是中国没有企业家做到的东西。然后另外就是前两天有一个人说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字节跳动是目前全世界唯一可以做国际化的媒体平台。
媒体平台，
因为 Facebook 没法做、
okay.
中国把它强了、
哦、
然后微信又没有能力做、
哦、
所以就是字节跳动。
哎，所以它的 TikTok 在国外并没有受到一些阻碍吗？比如说这个，
就最近不是小扎那个在一直在攻击他们吗、
哦、
就是但
产品上并没有替代品，
对，他们抄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好像，然后但就是因为被逼急了，所以才会这么说嘛。然后他们在印度、印尼、日本这些国家都非常成功、
okay.
非常厉害，对，这挺了不起的。
所以他当时收购的那个公司也是不是也蛮厉害的，就是 Musical.ly
这个我就不太了解了。好像也还不错。对，
但是我有看过，就是他那个 CEO 的一些专访，就是他的意思也是说，他们当时也是本来就是做海外，本来就是在做国际化，但是就是因为时机上在做国内抖音的这个时机上面，当时比头条晚了，就反正晚了几个月吧，大概，然后最后就只能被收购。就是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和你真正做事的那种气魄、勇气、时机这些东西的把握还是有非常大关系的。就是他自己做，其实并不能并不一定能做成这样，或者说
很
大程度
就是时间那个是外部因素，我觉得还有很多内部因素，就是其实从团队上、团队能力上肯定还是有差别的，有差距的，对，对，
那我特别好奇，就是你自己，不一定是你投过的，就是你自己从业这么多年，你最喜欢的互联网公司是什么？
哇，最喜欢的互联网公司，
对，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
因为我问过很多，PEBC 什么投资人，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大家看了这么多公司，我也问过 TT 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看过这么多公司，但是你让他们说他们自己内心真正喜欢的，
对，
很少。然后我问他们这个问题之后，他们好像想很久，可能只能想出来一两个吧，就这种。
OK。
嗯，
这个的确比较难回答，因为但其实每个人心里想的东西是说，我要有一个真心的回答，但又不落俗套。
哦，
对，但
那不一定，那不一定。我最喜欢 Airbnb。这是我最喜欢的公司。
OK，Airbnb 可能也有一定相应程度的不落俗套。就比如说我现在直接想的就是微信，
啊，
对，就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跟你比起来就落入俗套那种感觉。
没有没有，
哎，对，就是
你说腾讯是吗？
没有，我觉得就是产品
啊。
如果说公司的话，我不会说是腾讯，但如果产品的话。我是
从公司的角度，就比如说、
从公司的角度，
对，就是 in general， 其实，
哎，这其实蛮有意思，这其实两个视角，你发现没？
对对对对对，是两个视角，是两个视角。
如果产品的话，我
说产品，我其实还挺多喜欢的。
对，如果从公司的话，
因为你看，公司包括产品，又包括肯定包括 leader，
对，
然后呢还包括 culture，
对对，没错，
就对吧？就是其实还是挺，确实挺。你按照这个角度去讲来说挺苛刻的，你要真的能喜欢上一个公司这件事儿还是挺苛刻的。
如果公司的话，我反而会说是字节跳动。 对，因为我跟他们的不管是从 leader 还是中层，我有很多朋友在那边，然后他们每天做的事情，他们那些人的状态，然后以及这公司所取得现在成就，然后以及他们的文化，对，我都是非常喜欢的，但是我不是他们产品的用户，就是头条我也不用，抖音我也不用，
抖音也不
我
用，
曾经也
哇
用抖音，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太消磨、太好浪费时间了，
哦，跟我一样，我删
所
了，
以我就把它删掉了。对，但
这也是我跟你很像，就是
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公司非常牛，然后我觉得张云也很牛逼，但是我无法成为他的用户。
对，这个是有点遗憾的，其
拼多
实，
多我也是这样的，拼多多也是这样
拼多多我这个公司我也不喜欢，
的，公司你不喜欢。我跟你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做金融的，他说他有一次听那个拼多多的，季报的电话会的时候听哭了，因为他太被这个公司的，
leader 的魅力吧，我觉得，
对，
因为
感染，对，是的，
但如果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黄峥的话，有可能我也，对，我也有可能喜欢上这家公司，对，这个不一样的，因为对我觉得可能我因为不喜欢他们产品，对，所以也没有身边有很多朋友去在那边工作。
对啊，你看，这就是，其实，但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做 VC 的一个 bug 吗？就是说你其实，因为我，之前是哦，之前是，就是反正是一家 PE 吧，我们不是，反正也是挺一线的，然后就聊起来，就是说跟他们的一个曾经在那儿的员工聊起来，就是说当时他们看拼多多。然后最后没有投，就是因为这个 leader 她本身是一个香港的一个很上流社会的一个女的啊，她最后就说，她最后特别搞笑，她就说谁会花就是比如说就你知道她不 怕贴
对，
这个
买
产
卫
品，
生纸，对吧？
对，然后她最后而且特别逗，那时候他们反正调研拼多多还在上面买过一些吃的什么的，然后她跟她底下的那个就是小孩说你们别吃正便宜肯定是假货，你别吃什么的，就是离他生活太远了，
对，没
所以
错，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get 这个东西。
对，但我相信好的 VC 投资人应该去
调研吗？
了解，就一个是调研，另外一个就是体验，或者说通过生活中的东西去发现，至少去试图去发现一些可能投资机会吧。对，这个是一个那个 Lightspeed 的投资人投那个 Snapchat。
Snapchat，
对，是通过他女儿知
他
道
女
的
儿，
嘛？
他女儿，
对，所以有这样的例子，对，这个一级市场、二级市场都这样，好的消费品品牌也是很多二级市场投资人，发现之后买进去的，
所以 in general personally，你喜欢你的工作吗？就是我相信你老板也不会听这个播客，也不
有
会
可
听
能，
到这儿，
他不是刚加了你吗？
他不会听到这已经很靠后了，没关系。半小时了，应该不会听那么远。
OK，对，我非常喜欢投资，我非常喜欢投资这个事情，
是吗？我觉得为什么呀？我还挺好奇的，因为我自己就是无法喜欢上
我明白，每个人那个满足愉悦那个点不一样嘛，
投资的愉悦点是什么呢？
就对我来说，我 generally 不管是不是投资啊，就是。对我来说，愉悦的点在于，我有了新的认知，然后这个认知通常会
这
比
就是一个
较，
学霸的愉悦点。
这个认知最好是，能有不同的视角或不同的维度去看看一个事情，然后让我，因为我是好奇心和探索欲非常强的人，然后当这些认知给到我这样的满足的话。满足我的探索或和好奇心的话，然后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 reward。然后，而投资这件事情是，兼顾商业回报和我的这种认知上的爽点的最好的一个 combination。对，然后那投资在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对吧？在基金里面，不在基金，然后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叭叭叭，但。对我来说，可能这些东西只是一种心态而已，它不受限制的。对，
但是你不觉得，就因为我几年前其实也有考虑过 VC 这个行业，因为当时离我做的事情太近了嘛。
Yeah.
然后，哎，我觉得我观察一些 VC 的这种工作状态，我觉得，嗯，你所说的那个学习东西，是因为你在不断的看新的东西。
对。
但是你不觉得有很多时间也是被浪费掉在跟这些真的很就是我可以说很一般的公司和他们的 leader 在不断的去开会，不断的去聊，
对，
过程中浪费掉了吗？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把你的得失和功利心放在什么上？就如果是你把得失放在说我有没有最后投了这个项目，那它就会变成一个你会有很多这个心态的变化，就是有没有投这家公司，对吧？没投那些公司，我时间到底是怎么样？但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但这里面需要一些信仰啊，就是如果你坚信说 eventually 我的这些所有的时间的花费最终会 reward 给我。One way or another,
就 connect the dots 嘛，它最后
对对
对。
但是你现在不知道到底那些 dots 是怎么连的，那没有关系，你就只要去好好做就好了。然后，但有些时候就会有些偶然惊喜，因为你在一个很不好的公司上花了一些时间，或者说一些好公司上花了一些时间，最后没有投。但可能过了两三年之后，你就偶尔会发现到有这么一个惊喜，就是不管是那个人对你很认可，然后帮你介绍一个项目，还是通过一段时间观察发现 OK 你的判断当时是对了还是错了，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对，所以这是我自己理解啊。对，就是但本质上我觉得你说的话也没错，就是核心还是spend quality time with quality people, 就是也不要把时间浪费到一些完全没有效率的事情和人上。对，这个原则肯定是很重要的。对，
我其实最近很多做 VC 的朋友都走了，就离开这个行业了、去创业公司了但是 as we said, 就是这个也不是代表就怎么好，因为创业公司最近也很，就是经济不好嘛，也其实也很惨，也很惨。但是我其实还是能挺感受到，其实有些年轻人他可能就跟你很像，他可能就是毕业之后在这行业，就是我认识挺多就是那种四五年五六年在这行业里面，但是最后因为时运也好，因为可能他自己所在基因也好，其实没有投中什么好的项目，然后他自己也等不到分 carry 什么的，这个时候，然后现在经济又不好，然后现在 VC 行业我相信还是挺，我一会儿可以听你讲一讲，因为我最近也去看，之前我还去看了一个刚生孩子的朋友，他跟我讲就是说还是挺惨的，就是、
okay.
就是不是说没有项目投，而是说头部效应特别集中，然后呢
对
对吧，然后大家对宏观经济都不是很乐观什么的，然后这些年轻人他离开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还是挺失望的。就觉得他其实也是 excited 过嘛，他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然后也是一个非常酷的时代，但其实就是阴错阳差吧。
我觉得这里面有好多点啊，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东西可能是一些我想想，经历过一定痛苦和一次认知或者是境界提升之后的一些感悟
啊。
对，但
经历过痛苦，
对对对，就但我完全没有 condescending 的态度，就我也没有去 judge 任何方式或者任何人。我觉得首先呢的确一些很多事情是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个我很信。对我来说，我是2014年入行，2014年入行进入 VC 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跟这个很重要，就跟基金是2014年成立一样，就是你我不知道你离开那些朋友离开这行业的朋友具体是哪年入行的，但其实越早入行的人离开的比例是越低的，肯定是这样。 但14年是个分水岭，因为15、16、17、18越往后入职的人，你的 exposure 和可能投到好项目的是比概率上来讲是越低的越差的，对。14年的确是一个分水岭，然后另外就是，总是要有正反馈的。然后，如果是像我来说，刚才说经历过痛苦，如果光经历痛苦的话，肯定是不行。然后，但这些正反馈，就是可能是各种各样，但最好是手里有一个还不错的项目。然后，但这个可能真是要靠运气。然后，所以我觉得。最终，我们以横截面来看，我是那个留下的人，然后同时也是运气好的那波人。
你说到手里有个不错的项目，我想到我有个朋友手里不错的项目，就是一个互联网金融项目，然后啪，就是对吧？就还是
对，这
unlucky。
我觉得我是很不太会去归因说我是一个能力多强，或者我投的多好，而是我觉得可以说我运气比较好。那所以给我了一些正反馈，然后这些正反馈是促使我思考的一个点，然后让我开始有了我刚才讲的那些思考，就是说那个投资为什么我那么热爱，然后我觉得我怎么看投资那些事情，
所以你说的投资包括一级市场，也包括比如说你自己的二级市场投资这些
对，都有，
啊。
对，所以对我觉得很难去。对，最近反正一个感悟就是，很多事情都是只能回溯去看，然后去试图总结出来一些 why。对，然后对，然后这个市场的确有很多年轻人离开，然后去加入创业公司。我整体就觉得，还是看这个人要什么东西。对，像 TT，就是对我觉得他。就是属于创业公司的，对，所以，
他的 personality，跟他想要的东西就是在创业
对，
公
他
司。
想要的东西，
我
他
也觉
的
得他加入创业公
personality
司之
就
后
是，
很适合，
对，哎呀，虽然变忙了，但是对他来说
就是
事业
家
上的
属，
成就感，对，有些人可能是被迫离开的，哦，对，其实还忘了说一点，就是这个天使里面，我14年加入的是源码，而不是其他的基金，
哇哦，
对。
鼓掌，
真的是，
广告，
对，这个很重要，
哎，
对，
我很好奇一点，虽然这个问题有点敏感，就是你们其实是至少在2014、2015年的时候，冲出来的时候是非常有名的，以其中一个著名赛道是互联网金融嘛，所以那现在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吗？
没有，其实还好，因为对，本身就投资肯定要有投资的损失嘛，对，就是这波行业下来，我们作为股东肯定是没有太多的收益了，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本身去 take 的 risk，
OK，
对，这个是，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
没
做
有
基
办
金，
法，
不要只选一个赛道。
同意。然后，对，其实对我来说还好，就是不管是从我们业绩回报上，还是各方面都没有受到影响。
那你刚才说就是求知这一点嘛，好奇心。那除了工作，就是你的现在的这个工作，你还通过什么方式去满足你的好奇心呢？是
首
不
先，
是
工
跟
作已经，
TT 谈恋爱也是一种满
哈
足
哈，
好奇心的方式？这是
那
一个
就，
有趣的宝藏女孩。
哎，
一阵一声叹息。
没有一声叹息。你刚才说谈，因为你刚才说谈恋爱，我就说，哎，我们现在是还在谈恋爱吗？结
哦，
婚之后还算谈恋爱吗？
好问题，
不是，应该，
就是 partner，
对，但
一
我
起
觉
谈。
得就是应该，但我不是说那个。用一个就负面的方式去理解，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说，这是一个更 committed 的一个关系嘛。对，anyway，就是好奇心对我满足。就首先第一个就是，工作已经很忙了，然后家庭生活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比如你也知道最近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我觉得你最近好牛逼啊，撑起一片天。
还不错，还不错。然后除此之外。就我希望自己多看点书，然后 可能很多人也把读书看书放在嘴边，但我觉得我看书的时间没有我看微信文章的时间多吧。
哦，
但是阅读肯定是 definitely 深度的、
okay.
文章和阅读肯定是我获取信息和满足好奇心很重要方式。
OK，
对，然后旅游吧，我跟 TT 一起，对，
你们俩还是真的是走了不少地儿。
对，我们走了很多地方、
嗯、
然后去，
哎，那你会和你投的一些创业者成为可就是生活中很好的
personal friend？
哎，对对对，
有些会有，但还、
okay.
不是很多，就这个也要看缘分。然后另外就是
所以你并不是说你的朋友圈全是创业和 VC？
不是不是、
嗯、
对、
okay.
可能会或多或少有些关系、
嗯、
对对，然后就这种 travel 还是能有 travel 级别的朋友还是很少的嘛，对吧、
嗯、
啊，这个得看缘分。 对、
嗯、
对，
你们最近就是和邦州夫妇一起去，
对，
以色列，
以色列和约旦。
嗯，
嗯，这个是非常超级满足我好奇心的。
哦，
因为我太喜欢历史了。
哦，是吗？
对、
哦、
然后感觉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要么是在了解跟当地人了解他们的历史啊文化啊什么东西、
嗯、
要么就是在 Wikipedia 搜、
哦、
然后回来之后买了两三本中东的历史的书，然后一直在看。嗯，然后我觉得这个
你比如说你去以色列，你觉得那几个宗教哪个你最感兴趣啊？
嗯，
因为我之前听我一个就是做旅游的朋友说，就是你要去以色列找向导的话，
嗯，
哇，就是一个基本上一个向导只能最擅长一个宗教，因为就是太复杂了。所以他们比如说他们去组织这种旅行，他会提前问他的客户说你想要 prefer 最了解哪个宗教，然后他们会去找这个宗教的向导。
哦、
对对对。
哎，我还没怎么想过这个喜不喜欢的问题哦。对。嗯，我是特别尊重别人信教的，然后、
嗯、
但只要他们就不损害到不伤害到别人就好。然后我很难说喜欢哪个宗教，但是我觉得这些宗教都很有意思，就你看因为宗教引起的各种各样的历史的事件很有意思。
嗯，
然后而且这里面的很多理解是超脱于商业，很多商业本身的，然后这会让我、
okay.
因为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就是
商业模式，商业模式。
因为你每天觉得我靠，天底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比如说 VC 或者投资，对吧，或者是创业科技公司的，然后这个就代表了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
嗯、
然后每天你觉得自己在风口浪尖上，
是啊，
对，但去那儿之看会发现这个人性这个东西或者人类这东西是太多不是商业可以去
这个完全同意。我去尼泊尔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你会发现你每天看这种最前沿的最快速变化最的 future 的这种科技，但是你会发现说哇，最牛逼的好像是那些几千年都不变的东西。
嗯嗯
嗯，几千年都不变的一些，比如说需求，它可以被不断变化的每个时代不同的产品满足，但是有一些东西就像你说的人性，那你比如说宗教能解决这些东西，那就是一直都在，一直都在。
对，
对，
是这样。所以就它会在不同层面上满足我的探索的欲望。
嗯，
然后同时也能把脑子放一放，回来之后又继续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去了。对，
但是我感觉就是比如我去硅谷什么的，我今年去了趟硅谷嘛，就是看那边 VC 关注的事儿好像和中国还挺不一样的。
嗯
嗯，就是而且越来越不一样，就随着这一波移动互联网就是慢慢的结束，就越来越不一样。我觉得那边他们现在，我现在不知道中国的一些在追什么风口，但那边现在比较主要的一个就是生物科技、抗衰老这些，
yeah.
然后一个就是大麻挺火的，就是这种、
uh-huh. 对
药物类、精神类药物类。
对，
然后 这两个我好像也都没有在国
中
内
国
的，
是吧？
哎，对，没有看
抗
到。
衰老没有，就生物科技另外一直是一个，可能 VC 的一个另外一个领域啊。然后我们也没有涉及过，但其实这个领域一直非常活跃，在中国，在中国也很活跃，但是它的 domain knowledge 太深了，对，所以可能，他们也觉得他们才是真正的 VC，呵呵，对。其他两个的确在中国很不一样。对，中国现在我们在看什么
To be
？To be the everything, like, it's crazy 但也是试图在找移动互联网没有之后的那个比如说看美国那么多 To B 的优秀的公司。然后中国是不是看迹象好像是感觉要来了，对，然后所以就，我感觉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向吧。
不得已而为之，
对，因为
就自己创造出来一个方向。
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可以投的了，就这种感觉。对，就是在这里面，我觉得大家都在退而求其次的寻找次优解，因为，移动互联网那种增长，不管用户增长还是收入，还是绝对的体量的几百亿美金公司，然后你要退而求其次的话，你就接受小的市场、大小市场，就相对to C 的市场、小的市场少更低的增速，然后对，或者说没有那么优秀的创始人，
没有5000倍的回报，
对，没
就
有5000倍的回报，对。就是，所以就是大家都在找次优解，然后在找次优解的过程中，有些人会觉得，哎，我为什么要一定要在这个领域找次优解？那我就去创业公司好了，或者是 whatever 去那个其他的领域。对，身边还有蛮多人的在做这样的选择。对，
但你作为投资人，你会不会你怎么看创业者呢？就是你在你心中，因为我常常听 Richard 说，他还是挺，他会首先他会见到很
很多
多
类型
非
的，
常已经很成功的企业家，然后
对，
他会看到他们身上的某些特质，然后呢，他也会看到一些很年轻的创业者，就是说白了就是失败的人，就他会看到成功人，会看到失败的人，但失败的人身上也有一些他觉得挺 amazing 的一些品质，哪怕是比较悲壮啊，但是还是有挺让人佩服的东西的。
我觉得能给他们就最大就尊重吧，就是那个，因为创业实在太不容易了。对，就不管任何，就因为我们不管投和没投，我们每天 daily 去打交道的这些创业者都是，至少没有被证明自己成功吧，因为是比较早期嘛。
有道理。
那对，然后呢，这些人，在大部分事情的时候都是有求于人的，有求于资本啊，有求于客户啊，有求于用户啊，有求于甚至 CEO 有求于员工，对，那姿态肯定是很低的。然后呢，又没什么钱，对吧？就是，投资人也不会让他给自己开一个月5万块钱的工资，不太会有这样。对，那又是承担基本上所有的压力，然后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就是我觉得至少，作为投资人的一个，职业精神的一部分，就是肯定要最大程度的尊重创业者，对。
所以，如果你们投的创业者的公司真的是挂了，你还可以和他和平相处吗？
没问题啊，肯定
是吗？
这是一定要有的事情，就是失败是90%的概率啊，哪怕一个再牛的人，对，然后那如果是这个创业者没有做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哪怕他做错了事情啊，只要他没有做不道德和违法的事情。哪怕他有失误，但是他如果有反思，那我觉得就可以继续合作，继续交朋友。对，就我其实有几个项目投资，然后发展不是很好，但跟他们私交还可以的 CEO。对，就是这是我觉得可能这是一定要有的东西吧。
那你 比如说你看到，因为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创业者，如果你看到他在做一件可能不太适合的事情，或者是说你在某一方面你觉得你比他更有 insight 的话，你会去给他直接建议，或者不是建议他转型，建议他做个别的之类的这种吗？
我是会的。
你会？
对。
但你不会觉得这样很不负责任吗？就是 you know， 就是他在你可能，因为我真的是在生活中见过这样的例子，就是你可能一句话两句话
啊，
然后我的创业朋友会跟我来讲，哎，你看他今天跟我讲这个，我要不要慎重的考虑？我想说，他就随便说两句话，然后你如果真的要这么做，你可能要用两三年，
对
吧？就是 you know， 当然这跟他自己的判断力有关系，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件很 tricky 的事情。但是我同时也理解 VC， 就是说你看这些很优秀的人，他可能哎，就是他不可能 everything's perfect， 就是你总是想给建议，而且有些 VC 还觉得自己要 bring value， bring 价值。
嗯 嗯，
嗯，对，就很 tricky。
那我是这么看的，就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不矛盾的点在于，给自己最真诚的建议和那个非常就是怎么样尊重的态度，或者说包括很就是不去侵犯到别人的那种态度，对，这个是可以共存的，肯定。就是比如说我跟他说好，我建议转方向，如果是给这么重的建议的话，那第一你要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原因来支持，然后你要跟他讲得很清楚，然后同时你要告诉他说，这只是我，就是我的所有的建议，就这也是跟我们合伙人，包括我们基金的风格，就是这是我个人建议，或者我们基金的建议，最终还是你来做决策，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职业精神一部分吧，对，但这里面会不会对创业者产生困扰？我觉得可能也不一定都是困扰，就是也不一定都限定成它一定会是困扰，而你在产生十个困扰的时候，可能也能产生三个 great idea， 然后那这是一个概率问题，然后那如果是最终我觉得但对这个事情 responsible 的，就是是不是有真的去好好思考，然后并付之行动，这是 CEO 的责任，对，就是 CEO 要去承担这个完全 responsibility， 他不能说投资人告诉我要做这个，然后我就改了，然后看公司做挂了，这肯定也是不负责任 CEO 嘛，对，所以就是 CEO 跟创业者投资人跟创业者的关系，我觉得的确是一个用我合伙人话说就争友的关系，就是那个铁骨铮铮的铮，还是什么啊，就是。当他状态好的时候，当他状态不好的时候要多鼓励，当他得意忘形的时候要泼冷水，然后能尽量给一些基于自己努力的。
我看到的是相反的，我看到的大多数 VC 是人家状态好的时候跪舔，然后状态不好的时候真的是会踩一脚的，
对，我
还挺凄凉的。
我做不出来这样的事儿，就是我在我的公司发展最好的时候，我当然这个又跟我性格有关系，我总是去做那个最至少尽力做最客观和冷静的那个人，因为我知道他肯定上头了，就创业者要不上头是不会创业的，对，他肯定是在好的时候爽到不行，然后这是他的点，对，所以你一定要相对比他客观冷静一点。
但是我觉得在一个人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个创业者他不好的时候，你有悲悯之心，这个还不是最难的，就是或者说这很简单，我觉得更难的是你看了这么多创业者，他们中我说张一鸣这种就不说了，人家是太是一个奇迹但是如果你看到和你同龄的然后或者是甚至是你们以前很相近的背景他创业超级成功就是类似上市这种成功你不会有一种那种
心态是吧，
就是 jealous 或者是你想为什么我不可以去创业或者是有这种冲动吗？
对我来说好像还好，但 我身边，首先我身边上最好还是能多几个这样的案例，可能对我刺激还不够。比如说我的，对吧？本科同学就，就假设有一个本科同学创业了，做一个什么11美金公司，可能对我刺激会大一点。对，我还是觉得，就是你说那种情况是一个，从概念上来讲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外部刺激，就是给到你，然后让你，觉得，然后给你一种感觉是自己也可以做创业这个事情， yeah. 对对对，然后所以其实就是说，当有这种极度的外部刺激的情况下，你会不会考虑创业这种感觉吗？就我觉得，就我们 daily 来做这个事情，肯定是每个人都会考虑，都考虑过的。我觉得不可能不考虑。如果是一个 VC 的投资人，不哪一天想说啊、哦，我要创业，或者说我想去做这个事情，那他不是一个好的 VC 投资人，他一定要改了一个 side， 就要不然你怎么在、
okay.
就是对于一个早期的创业公司挑他的毛病，一定比觉得他好，容易一百倍。
嗯，
那也就是说，在一个项目在真正投的过程中，你想为什么，牛逼的公司在 A、B 轮的时候总是那么少的基金去投嘛，对吧？大家没有共识嘛？那不管是在基金内部的争议，还是整个市场争议，都是极大的。
OK，
对，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对，就是，能够，就是看真正看好这家公司，其实是需要很多信念的。一方面有理性的东西，一方面有很多感性的东西，然后可能有些时候就突然觉得我靠，这个我想加入，或者是对，我觉得我也可以做，我想到一个 idea， 我想做这个事情，
oh, yeah.
对，就你其实要有很多感性的成分在里面，不管是对这个人也好啊，还是可能对这基金对这公司也好，对。
所以你必须的老板应该最擅长一件事，就是劝自己的员工暂时不要创业。
Sadly, yeah. 是这样。
你最近我觉得经历了太多。
2019年。
因为我认识你之后肯定最大的转折点就是你和 TT 在一起嘛，然后我当时也挺惊讶，但之后
First reaction, 哇塞。
但之后我确实是从那之后才跟你比较熟，或者是开始关注你的发展和生活。对，然后我觉得你刚才那个认真的精神在生活中非常非常一致。
对。但我
就是我觉得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以项目的那种感觉在做。就是我从调研阶段。然后我从，而且比如说我要装修，那我要想办法装修这个行业研究一下，然后我要调研这个宏观行业，我还要调研微观的，我要选择的这个公司怎么样，
对对，
然后我要自，而且我要还在这个过程中总结出自己的方法论。比如说我别人怎么看，就是如果另外一个人他今天要装修，他应该怎么样去看装修行业，我可以写，就是总结出来给他，就抽象思维就抽象出来给他，然后还一直到装修的细节，就是图怎么样，我最后怎么选，合同怎么签，就是每一个步骤你都会去研究它。哇塞，我觉得，
哎，那这么说来，好像对，就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我会 assume 别人都会这样，你知道吗？就是对，就是我觉得经常会有，就其实到我们这个年龄啊，才会发现，逐渐发现。那个哦，原来我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别人其实我这些点都跟但这是有问题的，就我们
你是说你之前不知道自己是这样一个人吗？
没有，就是我就突然想到这一点了嘛，就是认真这一点我大概也知道了，但就是因为你说的这个情况就有一个比较极端反差的例子，然后让我感觉哎，我突然想到，对，就是对，其实这是我跟别人与众不同的一个点嘛。
嗯，
对，就是专注。我其实觉得这个事情更应该说， 我特别专注，我是一个特别专注的人。然后当我专注的时候，会显得很 intense。然后，但其实我很 chill。
Hard to believe
还要宣传一下，说不定有争取几个粉丝或者朋友。
对，或者是说，就你的意思说，你专注的能力其实很强。
我专注能力很强，然后
哇哦，这个还挺
从小
让
时
我
候就
羡
这样。
慕的。
我从3岁的时候看电视，这么看电视，然后我爸妈叫我听不到，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我就这么看，就 so focus。但是就也可能 multitask 能力比较差啊，但就是我专注事情就专注力极强，别人没有办法影响到我。
不，但是电视是因为你感兴趣嘛？那如果是装修这样的，你没有那么感兴趣的事情
就该专注的时候专注，不该专注的时候就拖延症，还是会有的，没那么夸张了。
所以你删掉抖音是因为你觉得它影响了你的专注
对，对
力
啊，你像就是没有，当我专注在抖音上的时候也很可怕啊，你要这样想啊。
吗？就是一直刷，一直刷。
对，对啊，
OK。
这他也可能对你专注，看你专注什么事情。
我前几天还在我那个冥想的书里，我还提到这个例子。我说，我里面写的是说，我说你觉不觉得你有时候刷抖音停不下来，很专注？我说其实那不是专注，那个因为专注的定义有两方面嘛，一个就是注意力的定义，就一方面是你注意一个东西的程度，另外一个是你对于你注意对象的选择能力。对对，就是比如说在我们这个空间中，你选择专注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对话。
对，
或者我的声音，
是，
这是你的一个选择能力
对。
啊。但其实我们的余光看到东西和我们在环境中，你可以去转移 focus 的对象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对，但就我可能转换的点没，就是是有限的，就这个会反映到可能我比较看起来比较 intense，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这对话，我就特别专注于我们的内容，对话内容本身，我对于其他东西基本上是不在意的，就是然后所以会很专注也很投入，但是对我觉得。也会是，比如说外面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或者说我那么专注的状态去在回答的时候，可能感觉还挺 intense 的，对，
但你为什么说你跟 TT 在一起之后改变了很多呢？就是。
啊，对，我觉得我保留了我做事情专注的状态，但是我的内心可以是非常，
狂野的
就是肯定不是狂野。内心不会焦虑了，就是至少现在啊，内心，对，就是 intense 的状态是，又专注又同时又患得患失且会焦虑，内心里面可能会那种状态，然后但你没有那么患得患失，也不会那么，为这个事情很多事情包着的时候，那其实就把。你好的那部分就专注做事情很有效率那部分保留下来了，然后但同时又不会，对，不
那
会积累什么不好的情绪，对。
就既然说到这里，就是，by the way，TT 是星辰的
太
太，
太，
哎，这刚刚，
耶，
这
转了转
给我
戒
展
指，
示了一下他的新戒指，
呵呵。
很闪亮，真的，你这个戒指还算男生里面比较就是明显的那种，
对，是。
然后我问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啊，我就是比较直接。我一直很好奇一件小事情，就是为什么你的微信头像一直是你们俩的合影，而他是一个人呢？就是 TT 的微信头像永远是他自己，而你的微信头像是永远是你们两个的甜蜜合影。
这个你想，如果是对于我来说，如果是从两个人合影变成只有我一个人了，那会多怪嘛，对吧？所以一旦开始用就不改了。简单回答
但
一
你
下。
觉得这个 image OK 吗？你给别人留下的这个，你比如说一个创业者加你，他首先看到的是两个人的合影的这种 image，因为在男生里面，我觉得还蛮少见的，很多人会觉得不够 professional。
对，但我觉得，反正要黑到一些人，
黑吧，黑吧，
就
来
是
吧。
总比一些戴着墨镜啊，当然我也戴墨镜了，就是戴着墨镜一个人，然后看向大海，然后装酷的一些男投资人，我觉得好多。
或者是说，那个其实朋友圈和各种都完全看不出来有老婆的人。
对啊，你看那个，我其实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我觉得，有些时候给在受就是在工作场合下，不管同事还是创业者，秀一下自己个人生活的一面，其实非常好的一些东西，然后它会让你
增加
人
信任，
更立体一点，就
哦，
我觉得都不到信任那一块吧，就是就更立体一点至少。然后，然后我头像肯定也精心挑选嘛，对吧？对，对，
比如说他会问这是在哪儿啊，然后你可以讲一个关于以色列的故事，
对，就是有些人可能会感兴趣，但说实话，其实大部分创业者也都不会那个注意到我的头像。然后，对，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也很专注于他们自己的事情。然后，而。但这个点有可能是我去 make connection，我去主动跟他们去有 connection 的一个东西，对吧？就是，因为创业者其实创业者更 intense 一点，就是相比来说，就是那我有些时候会去主动跟他们聊一些我个人生活的一些东西，
哦，
然后
拉近套近
对，
乎，
一方面拉近距离，一方面会让他稍微感觉放松下来，然后。对，
哦，
但同时你也可以观察他放松时候状态是什么。
哦，哎呦，好恐怖哦。
没有，开玩笑，更多是在 make connection 嘛，就是最终还是 people business，你还是希望那个人能够喜欢并认可你的。
原来是这么功利的原因，我
你
以为会
看，
听
对
到一些
吧？
表白。
没有没有，就是，然后毕竟还有一个男性的头像嘛，对。没有，我觉
但
得。
是，其实我觉得，就是 in general，你在感情方面，虽然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我觉得你在谈恋爱一直到结婚的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其实是非常西方男性的，非
对，
常西
我
方。
还是蛮，
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因
我
为，
感情观还是蛮西方
对啊，
男性，
你很西方，但其实你的成
教育、
长
成长经
和
历，对
教育
吧？
都是非常东方的，所以我觉得还
哎，我能先问你一下，
挺那
你
个。
觉得西方男性的元素能稍微说一下吗？
我觉得跟东方的很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比如说哈，在工作的这种关系和场合中，比如说我之前在那美国公司，我们 team 的所有的男性 VP，他们都会，比如说在谈话中会非常主动和频繁地提及自己的家人，和小孩儿。比如说，他们每周一来了，会先说我这周末又带我小孩去了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然后会互相说然后
对，
对陌生人可能也会，我觉得至少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如果你跟他，比如说只是正式工作就不说了，但是你们俩只是比如说可能喝一杯咖啡，如果这个喝咖啡的时间有一两个小时的话，那么他一定至少一次的去提到他的家人，对吗？然后他摆照片啊，什么戒指啊，这些也是比较明显，所以。
对，我get
那
到你
你，
点了，
对吧？就是他
对，
会当然我理解这个也是因为他们的 social norm，就是他们
对，
的社
是
交
这样，
规则里
对，
面有这个东西，所以大
对，
家会慢慢的也去迎合。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很多男性，我那天还和 TT 也和 Richard 聊过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
对，对。
思，就是很多人你跟他可能你们俩已经是朋友很长时间了，你其实都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结婚，有没有小孩儿。然后你也不觉得不太好意思主动的问，
没
然
错，
后就更不知道，然后你就觉得说，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中国的男性其实女性也有的时候也是，就是说他的工作和他的私人生活是完全分割开的，
对，
他可以是完全两个人设，而且就是你也不会觉得说他在私人生活中的人设会真正的去影响你对于他工作表现和工作上面的人设的一些看法。 那你比如说可能西方你如果是一个政治家，你是一个商人，你是一个上市公司老板，
对，
你的私生活是可以直接影响到你，甚至你可能就影响到你的前途了，
对，
就是大家怎么看你，甚至对吧，甚至是可能你 make some comment on 就是女性啊或者是
对
这些东西，但是中国是很分开的，我觉得虽然大家也会关注，但是比如说刘强东这种例子，其实你要是真的是按中国很多，我听到了很多，我还是觉得蛮 shock 的。
嗯嗯，
就是当然有一些非常过分的，就是说那这个他觉得很正常或者怎么 whatever，但是更多的一些是他可能对他的私生活是一个 comment，但是他对于他的工作的表现就是那没关系，他还是可以是一个好的商人，就类似这种评价，所以就特别的分裂。
对，
然后一个男性他会说，我那天还跟 Richard 聊，我就说就是我觉得中国的男性他会觉得说，我要是为我的家人，比如说我小孩要去参加一个什么活动，我要请个假，他会觉得特别有 shame， 他觉得我竟然为我的老婆去医院和我的小孩去参加足球比赛我要去看而请假，这个我会觉得很有 shame 的，然后他会就所以他就是不想去在工作中，他会觉得在工作中提及自己的家人是一件非常不 professional 的事情，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区别，
对，我有很多点想表达，一方面是跟我自己相关的，就是也有自己本身，我这个人啊，就是我是被那个美剧 Friends 影响很深的，就从生活观上，就是的确从大学开始看嘛，到其实今天还在看，我跟弟弟，
你们现在还在看 Friends？
对，我吃饭的时候就打开一集 Friends， 就在那儿放，
长盛不衰。
对，所以有很多观念是潜移默化被影响了。
OK。
对，所以、
okay.
然后另外就是跟 T 在一起之后，其实这方面对我来说也是挺大改变的，就是我会越来越愿意跟别人讲我家庭生活的事情。之前女朋友啊，现在太太对吧？以后可能有小孩什么的。对，这个对我来说很正常，然后很自然。然后呢，然后又从功利性的角度来讲，这个我觉得这的确会，让你觉得你的人设很立体啊，然后你很愿意跟他拉近关系啊。对，但我不是为了这些功利性东西来做啊，但是，对，我本身我这个人的观念的确就是回到你刚才说那个西方男人的那种对感情的方式和表现，对，然后另外你说这个社会的现象，也有微观层面，我讲特别逻辑和分析，就是微观层面和
比 Richard 好的 Richard 必须得第一、第二、第三，有三点我想要表达，
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的点，本身的社会的一些就是社会观念上，就是男性的一些比如说就是不一定是道德上嘛，但就是男性上社会习俗上男性应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或者说工作家庭这些事情，就是有一些已经成的一些，我们不说好或不好嘛，就反正有一些现象在那儿。然后另外一个，我前段时间看一篇文章我觉得特别好，其实我回头发给你，就是一个西方人对中国人观察，然后有一个细节是说中国人其实是没有 community 这种概念的，然后所有人就是可能跟中国历史有关系，从封建的那个社会直接就到中间战乱，然后到现代化，然后这个 community 概念的缺失是导致中国人相对来说基本上只关注家庭和就是在私人关系里面，就基本上只是家相关的东西，而朋友是一个和朋友和 community 是一个很少被关注到的东西。
哦，
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然后可能在中国一二线的一些城市比较繁华的一些地段，才逐渐现在才开始有这些 community 和 这种朋友的这种、
啊、
这种、
okay.
就像我们现在的这种状态一样。那我觉得挺非常 make sense。对，然后所以这也解释了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平常日常交朋友的时候，很多我们本国人其实是没有，他不觉得那是一个 social 的一部分，好像就 community 和朋友包括、
嗯、
对，然后另外就是家人和非家人的界限画得很清楚。
嗯，
对，倒不是说他们觉得就不提，就是我之前我也经历过自己有这样的状态，我之前觉得哦可能那不是很正常的、
嗯、
所以我能理解那些人。
哦，
就是他跟自己的同事或者朋友不提自己家人的事情，就是觉得好像就是隔得很开，然后也没必要提，好像也
哦是吗？
对，就是所以我很能理解这样的行为。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区别，但这也因人而异啊。但是我看到除了他在社交的这个礼仪外去提自己的家人之外，我觉得有很多西方的男性他们是 truly 感到 proud of 他们的 wife， 就是他们会为他老婆、
oh,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感到骄傲。
是，
然后他很多时候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去分享，
没错没错，
我老婆最近怎么怎么着，或者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只是因为这个社交的规则或者礼仪。
对
对，
这个我同意、
啊、
这个
我前几
天
听了一个播客嘛，里面就是讲，就是有一个单亲妈妈，她就在中国一直很难相亲，就是反正就是带着小孩的单亲妈妈，她说是什么相亲链的鄙视链的最底层啊，然后而且他自己就是财务和学历外资都很好啊。
OK，
但是后来去美国读书和工作，反正闯荡了一下，就也是其实是通过这种 dating 的 website， 就算是相亲，认识了一个外国的男性啊，其实还是一个亚洲裔男性，但是他在美国生活，然后他就是然后他们结婚的时候，相当于这个男性就把他的和他女儿照片晒在 Facebook 上，然后很多人就在底下留言，就说你结婚了怎么还多了一个小孩，就是有点开玩笑的那种。然后他就会跟所有人说我的太太是一个博士，然后她也是一个妈妈，然后我非常的为她骄傲。然后就是这个女性，就这个女生就说她当时非常非常的感动。
嗯，
对对对，这种，然后这种东西其实还是蛮难从，就是不能说中国吧，就是东亚这几国传统男性的身上 receive 到的。
对，直男癌。
啊，对对对，
直男癌，
对对
对，还挺典型的。
嗯嗯，
就是这个很奇妙的感觉，就是置身其中，你一方面自己。比如说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人，但同时又完全接受和理解这种社会的 norm， 挺奇妙的。嗯，
所以你会觉得就是你很为 TT 感到骄傲吗？
哦，那当然。哇，怎么突然变成 emotional 了，就是毫无防备。
没有啊，就咱们就是意识流聊天嘛。嗯
啊、对。那肯定哦，非常为他骄傲，为他感觉到骄傲。哎，这个中文你看就连一个合适的表达我觉得讲
proud，
对， I'm very proud of Teresa。 yeah， 你看这讲起来多好听，
对，
对吧，
对，中文怎么说呢，这个就是
你说
我为他感到高兴。我确实哈，没有这
个
表达，没有这个表达，
对，就没有这个表达方式。
OK，
对，
中文只有我觉得他很牛逼，就这种，就这种
啊，非常实用主义。
嗯，
对，
嗯嗯，
对啊，那，哎呀，这个说来话长。
但而且他现在让你直面，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创业者或者创业者群体嘛？
啊、
就是什么样的人生？
是这样，哇！但这是我 proud 的他地方的很小的一部分了，对。
Wow.
对，虽然也很重要，
哇！
就更多还是他这个人本身，
哇！
表白时刻了，没有刻意吧？我觉得，哎呀， 我们一起就，从我自己个人角度，它对我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哼。
然后，我觉得两个人的就爱情的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两个人，都在变成一个更好版本的自己。然后呢，然后同时两个人感情还越来越深。但这个也非常难做到啊，这个，对，就是可能我们俩在探索路上，对，觉得那现在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然后，
那你结婚之后感觉跟之前有啥区别啊？
其实我自己的经历啊，就不知道别的男人怎么样，就是我结婚前后就领证这个事情。心态上没有什么太多变化。
嗯哼。
那求婚是，就求婚前后其实是对我来说挺不一样的。对，就是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特别较真儿，所以我心里去做了这个决定，有了这样一个 promise，我就把它当成一个要去做到的一个 responsibility 或者要去实现的一个东西。所以那个前后其实对我来说反而变化挺大的。
但我觉得我们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是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开始
等
那
一
个
会儿，都开始什么？
蹲一会儿啊，
对，
蹬腿嘛啊，就
蹲一会儿。
都开始结婚生小孩儿，我觉得还挺魔幻的，
是啊，
然后我们会不自觉的
走向。
去，不是，就不自觉的会去。观察和不是评判吧，就观察和去猜测，他人的爱情，或者是说，就是比如说谁结婚了，你就会觉得，哎，他们俩好配好配，或者是感觉没那么配，然后他们会就是感情怎么样，然后或者为啥结婚，然后
是哦，
这么快生小孩
对，都
了，
会，
然
对，都
后
会去
对
评论一
吧
下
之
啊。
类的，
对，而且，但我不知道这观察是不是有偏的，就是。gradually 我们就不跟那些单身的人 hang out，然后就淡出视野了，开玩笑。对，我觉得，
就是到了这个人生阶段嘛。
对这个很多，内心的感受的确。我觉得还是很多潜移默化的，不管是文化，还有就是作为中国人啊的文化习俗，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在里面。就是比如说对于我个人来说，就我觉得，哎，我想跟 TT 结婚，然后对，当然，我觉得很大的比例是肯定是这个人对吧？然后我有多爱这个人，然后我俩多合适。然后，那肯定还是有一部分原因是，不管是年龄啊，还有这些潜移默化的东西，文化上的这些东西。然后，
所以，比如
对，
说，他作为一个算是西方人吧，成长经历来看。就是比如说，你俩怎么去讨论什么样的婚礼，对吧？比如说
哦哦，
这种要共同决策的东西。
嗯。就我觉得，我是，我们会一起讨论，然后，最后他来定，开玩笑，
无奈的笑了。
不是，
可能东西方，哦，我觉得东西方男人最大的相同点就是最后都是还是得听老婆的，
对
在
啊对
家庭内部。
啊，肯定是，
我最
那
近不是
个，
看那个《Modern Love》嘛，那个美剧，
哎呀，
那
超
还
级
蛮
好
好看。
看。
我还只看了4、5集吧，但是
OK，
真的好好看
非常好
啊！
看，
对，好好
是
看，
谁推荐给你的？
大家都在推荐。
对，那 OK，Good，
对，Everybody，
Yeah，
因为前几天大家看完那个《Woman Who Kills》致命女人之后。
哦哦哦，
我跟你说，那《致命女人》连小胖都看完了， 就是连一个这么直男的从来不看剧的直男、
啊、好看吗？
都看完了，而且他都说很好看。
哦，那我也要试试。
哦，你没看啊？
对，无外乎就怎么
看、哦、好看的好看。
对，
然后那个然后看完之后大家就觉得有点失落，然后就恰好有 More Than Love 又很好看，嗯，然后就是大家都在看，
都是，
而且很轻松嘛，就是我非常喜欢这种每集是 individual 这种独立的故事的。
对、嗯、对，你最喜欢哪一个？
我就才看了几个吧，我现在想想，
目前为止，
嗯，我现在还蛮喜欢，我正在看那个有恋父情节的那一集，我还没看完。
哦，
但我 so far 最喜欢的是那个那个 Yasmin， 就是那个穿白衣服的女孩，然后后来他们俩约会的时候流血了那一集，就是那个男生的、
啊、那男的流血了、
对，就是送医院了嘛，就讲的是那个、
哦、那
一晚上的故事、
哦、
我很喜欢那个、
哦、okay,
我喜欢那个
我也挺喜欢，
我因为我很喜欢那种人，我觉得所有的电影都应该是人物在两三个人以内，就主要人物在两三个人以内、
嗯、
然后故事它是一个好故事，而且它是一个不那么复杂、
嗯、
不那么宏大的好故事，但是它背后又有很多
嗯值得回味的、
就是、对，值得回味犹未尽的、
嗯、
或者是甚至是很深刻的主题都可以，嗯，我
喜
欢那种，
同意，
然后时间跨度什么的就不，当然就是那种很恢宏的这种很有自己是一个像金庸这种都创造了一个世界这种也很好看，但是它不是我心中境界最高的电影、
嗯、
对对对对对，
我最喜欢 Anne Hathaway 那一集
啊、
oh, 就 Bipolar 那一集，
很多人是对
对
特别喜欢那集、嗯、
就在他前十分钟的时候我就告诉 TT， 我就说哎他是 Bipolar， 就我猜答、
啊、
大概就是 Bipolar、
啊、是吗？
对，猜对了、嗯、对，
而且 bipolar 你说到这个就是我很震惊，就是那个 bipolar 的这种实际的人数并不少，
是的，
因为前几天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工作相关的群嘛，里面有带20多个人，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人就忘了说什么话题，就说他自己有 bipolar， 然后呢他说他每个月先要打针，
天哪，
然后结果我就已经觉得已经很 shock 了，结果里面出来两个人，就在20多个人里面出来两个人说自己都是被确诊过的 bipolar，
哇，
而且
什么群等等
就是嗯，就是一个年轻人比较多的
OK，
对，就跟工作有相关有点关系的
OK，
然后
Oh my god，
然后还有几个人说出来说自己是确诊抑郁症嘛，然后但是感觉跟 bipolar 相比抑郁症已经很普通了，因为 bipolar 更夸张一些，
是的是的，
也更难治疗嘛，
对，
然后他们然后还有一个女生就说哦就是我讲出来很舒服啊什么的，就是、哦、我想说怎么那么多人啊，怎么那么多人有抑郁症或者是躁郁症，
这是一个现代病吗？不知道，
我觉得好夸张啊，
是
就
是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和压力让大家，也
而且我身边抑郁症的人数也让我觉得还蛮就是震惊的多，对对对，嗯，
也、不知道，这也有可能，因为我们身边清华北大人挺多，
都清华北大都是 bipolar，
没有，我就说是一个 sample selection bias，
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偏见吧，就是因为，嗯，当然你得这个病的人，有些人你遇到的偏见是那种。比如说家人对这个东西觉得它不是病，或者是说精神病，就是这种就是分类上面的偏见。但是比如说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偏见啊，我听到尤其是年轻人得抑郁症或者bipolar，我之前啊我的第一反应都是啊很酷，他一定有一个艺术天赋，我是这么想的，就我觉得他其实是，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马上联想到他会很有艺术天赋，然后他会，
我也会这么联想，
他会有另外一方面的 talent，
是，我也会这么联想，
但我不会马上想到他很痛苦这件事情。
哦、
oh, right. ，对对对、
yeah.
对，这就是因为缺乏就对他们的认识和对缺乏一些基本的知识。
嗯
嗯
，good point， right， 对，同理心很重要。
然后今天我才知道，那个 More Than Love 其实是那个，应该是 New York Times 吧，就是他们
对对对
收集的那个
收集的那个，
嗯，
是这样，
嗯，
好看的剧，对， 我们还要聊回七七吗？我们的婚礼。
哦，对对对，你们
就是
婚礼难在哪儿？
我们
我就冒昧的问一下。
还没定地方，然后那就是最近我们也是装修房子啊，然后婚礼啊什么都在一起。然后2019年正好我30，然后在2019年我们俩一起买车、买房、钻戒、求婚、结婚、领证。
哇哦！
买房啊，买房说。
因为那天我在那个，就是咱们那天不是吃大闸蟹局吗？然后是你没来的，还是你没来，还是你？啊，是你来了，你当时在，你是打电话了还是你是辛苦打电话？然后那个不是有一个女生后来才来的吗？
对对对。
然后那个我们就说起什么，就说你和 TT 在，同时筹备装修和那个婚礼。
对。
然后他，然后那女生说啊，这最后还能结得成婚吗？那说也太难了。对啊、
哎，勇敢面对。没有我觉得我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事情莫名的自信，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我们我们俩的性格肯定可以办，都两个事情都办特别好，就我就很自信，就是对，
强强联合。
就我觉得我没有看到任何人在装修上，在前期选设计师和选施工队上花那么多时间
啊。
对，那从概率上来讲，对吧？那我们失败概率比较少，因为
概率上来讲，
对，真的我超级
理性思维，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时间去讨论到概率和因果这个事情。
我们是无限的时间。
对，概率和因果这个事情，我觉得对这个事情超、
哦、
那个 The Book of Why 你看过对吧？好像你在朋友圈里有推过吗？还是我不知道，是想不起来，可能是另外一个。
我看过了，就是
就在我标签里面是超级爱读书的人，所以我可能。觉得是继承
没事没事，就当是我吧。就只要是有人推荐书就是我。
对，就是 The Book of Why 你肯对。然后我曾经是一个超级概率论 driven 的人，我觉得 everything happens 就是有概率分布的。
嗯 yeah。
然后但是其实是概率跟因果是两面，就是、
okay。
对，就把它要放在一起理解去认识事情，我觉得非会
概率和因果。
对，就是因果是确定性的 deterministic。
嗯，
对，但 not exactly 不确定，不完全是这样，就是、但就是你可以简单把因果理解成 A cause B cause C，然后纯逻辑推导的确定性的，然后概率就是stochastic 的随机的过程。
OK。
然后所有的事情的发生，我有一段时间特别觉得这是概率，纯概率论导向的。
OK。
所以。然后这种的世界观就比较就肯定不能做创业者，你懂吗？就是你如果觉得啊、哦、我做这些事儿最后发生概这个事儿成不成是概率分布，然后你也可以 live with it， 而且你相信就是你就 live with 这个概率就行了、
就是
那这怎么可能做创业者吗？
你觉得创业者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吧？这种才像
是
这个
创业者至少如果是两个极端的话，它更偏向于因果论的那一头
嘛。你自己现在的人生哲学，你觉得概率和因果是一个相加的关，叠加的
关系，叠加的过程。然后
，OK，
对，然后就这个新的认知，然后这又到我的爽点了嘛，对吧？这新的认知其实就是最近两个月我看的《Book of Why》之后的一个认知。
但这怎么样去影响你自己做决策呢？或者你的人生观呢？
没有，我觉得 daily 的东西是没有什么变的。比如说装修，我选了一个，那个我们做了那么多选择，花那么多时间之后，我只能大概率我们选到一个靠谱的设计师。
嗯，
然后对，但是这，对我觉得在生活上，我可能还在消化吸收这个理论过程中，就是我得再想想他对我。日常生活有什么变化？但就人生观的角度来讲，我只是觉得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好的武器，让我去应对事情的变化。就是，比较概率论的角度的话，你其实内心里面，如果你太偏向于概率论这个东西的话，你内心会更多 偏向于就是接受 the result，然后内心潜在的 somehow 会有一些，不去一定要这个东西，或者一定去 go for it 的那种 courage 和
但
动
难
力。
道你想不想 go for it 这种 courage 不会去影响概率分布吗？它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我明白你的观点
啊。
啊，就是说，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世界是概率分布。我们如果说用概率论的角度来讲，
对
但
对，
是你是其中的一部分。
是，对，我想想应该怎么说，就
就是它。
是，
并不是二元的，就是你在其中，你是系统的一部分。
对，是这样，但我举个比较现实的例子啊。就是，你比如说一场，就16年那个 NBA 总决赛，然后骑士打勇士，然后骑士1-3落后，然后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球队是在1-3落后的总决赛上逆转成功的，对，然后这是一个历史的概率分布，对，然后我是骑士球迷，因为我喜欢詹姆斯，对，然后作为一个骑士球迷，那个时候就心完全死掉了，就，然后。
完全死掉
对对对，就
了。
那种心态，对，对，就 somehow 就可能这是一个很极端例子，就
这
是
就
因为
是
这个东
体。
西你没有办法改变嘛，就是因为你只能看这个比赛的发生，然后，我只说这是一种 mindset，就是接受它的概率分布，
我理解。
对。
因为我前2天在上海，我们在等一个餐厅排座的时候，那个旁边有一个。就那种 sports bar，他们在放rugby 的比赛，然后当时是新西兰对英国，然后 Richard 不是新西兰球迷嘛，他当时就还有10分钟，而比分差特远，然后我说你还看啥呀？他说啊，anything could happen，然后就是
对
你
对
最后
对，
几分钟就是也还是有可能逆转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就确实是体育的魅力，
是是，
因为我
但
虽然
对，
我不喜欢看这体育比赛，但是我有时候陪人看世界杯啊什么的，我还是
对，
能感受到这种魅力，
对，对。
就是黑天鹅
然后
是有
对，
可
这里
能
面这等于有一些又是悲观者、乐观者的一些东西嘛。但
的，
就是回到概率和因果那个点上，我觉得至少可能你说那点比较重要，但在我认知里面，
就是概率是主导的，对
对，
吧？
概率是主导的。然后没有什么，或者说就大，就是我又想说大概率，就是大部分事情是就是，我想想应该怎么说，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多去可以改变的东西，或者说没有，而且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发生的，就是我可以这么说，就是可能有一个相对的一个 belief，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发生的，但这个从你刚才说的那个角度来讲，也可以是说 OK，但如果你足够坚持的话，我可以把这个事情，我可以 make it happen，对吧？但是，你的这思想就很主动、主观能动性
我可
那个
以，
mindset 了。
就是你刚才讲，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视角，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 disruption 这样的启发。
OK。
就是你想说的其实是概率的这种世界观导致了一种被动的，然后甚至是相对悲观的，一种行为方式，或者是参与世界
对
运行的
对
方式，
对，
而因果它其实是。更确定的导致的是一种更积极的和更掌握主导权的一种行为方式，但是我想说的是，我想提供一个视角是，概率有的时候它也可以导致，它可能导致，可能是相反的，就是概率有时候可能导致的反而是一种积极的参与的，而因果它有可能反而导致的是一种。消极的和，
我明白你
不能
意
说
思。
悲观吧，就是说消极和积极，就是你要不要主动参与，或者你认不认为你的参与有意义这件事情。OK，我们先说因果，就是因果，你所说的因果是说，我觉得，我这么去做了，就一定会有某种结果，或者说我这么去想了，就一定会这么去做，或者是 我爱对方，对方就一定会爱我，就这样的类似这种宏观层面的因果。
嗯，
但其实，嗯，比如说我这次去尼泊尔的这个，
嗯，
冥想的过程中，到最后你会发现因果是存在的，
嗯，
但是他们是在万事万物极其微观的层面存在。
嗯，
换句话说，因果存在，但是你根本掌握不了。
嗯，
就是因果是在细胞层面是可以存在的，就是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哈。你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呼吸？
嗯，
其实你当你把你的这个，就是因为你冥想就是让你的意识的意在提升，意在提升，然后观察的东西越来越微观，你的感受力超级强。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是先有呼吸的念头的，再有呼吸的，
嗯，
而不是反过来。你现在你去观察呼吸，你觉得你是一个被动观察，你是觉得先有呼吸，你观察到了呼吸。包括我最近看很多神经科学的书，有很多研究意识人，他认为意识是滞后于这个客观世界的。其实不是这样，是只是因为你的意识还不够快，就是你的意识其实是就是一种幻觉嘛，因为把我们很多快速变化的东西，你有了一种连续性的幻觉。
对，
那。实际上当你放慢下来，你会看到很明显的，就是因为你先有想吸的这种欲望和念头，你才会吸，想呼你才会呼。但是这个想呼吸的念头，这个动机本身不是你能控制的。
嗯，
因为当你就是比如说你憋了一口气的时候，你自然的你就是想吸
、嗯嗯、
这个不是你的主观大脑能控制的，所以并不意味着因果定律存在你就能控制它。
嗯，
所以可能万事万物间有我们所说的甚至是很精密的因果。 but you can do nothing about it， 就是这跟你没什么关系，你只能看着因果发生。哪怕你有一天特别牛，比如说你的感受力观察力特别牛，然后你的眼睛是一个10000倍的放大镜，你看到了因果， so what， 就是你怎么去改变它呢？你能从分子层面去改变吗？你不能。
嗯，
你能从宏观改变去改变一个微观的东西吗？那很难。
对，
因为它不是一个层级上的东西。
嗯，
对，所以因果并不意味着你就很积极参与了，反而你会
很
消极。
对，
那概率很有意思，因为我本科是学那个概率，我是统计学，对对对，所以我其实一直是非常 amazed by 概率论这种看待世界的方式的。
嗯，
而且我现在还是，我觉得我的世界观还是偏概率去理解。但是概率论里面有一个分支和最经典的概率论不一样，叫做贝叶斯。
贝叶斯是吗？
对，所以贝叶斯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它已经不是一个分支了，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世界观。贝斯这原理
我知道，
对，你就不说了。
但那个，
就是但是就是因为最近很有意思的是，量子力学又改变了概率这件事情的用处。对，因为在经典的我们的物理空间里面，你会认为概率，比如说 A 80%， B 20%，那么最后就是 A 发生了，对吧？
对。
但实际上在量子力学里面，就是说世界是一个概率空间。
嗯，
但是A 和 B 其实是在你就是在薛定谔的这个盒子打开之前，它是同时存在的。
嗯，
对吧？
嗯，
那最后在量子力学里面是什么去让它这个东西所谓塌缩，
概率塌缩了吗？
塌缩了呢？
观察者吗？
是人的意识。
嗯，
对，是人的意识。
嗯，
所以人的意识在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动的参与的角色。
对，
而且我最近就是生活中的时候感觉到，就是我老是觉得哎，我比如说我今天下午要去 A 还是 B 这两件事儿，但是在我没决定之前，这两件事儿就是同时存在的。就是同时存在的。 对，你可以说我选择 A 的概率是多少，我选择 B 的概率，但是他们这两种可能性就真的有点像平行宇宙一样，我觉得它是同时存在的。所以但意识是什么呢？意识其实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做 A 和做 B， 意识是你去观察自己想要去选择 A 或 B， 或者在决定的这个过程，这已经是意识在运作了。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有些时候你认为世界是一个概率空间，但实际上你的一些意愿，还有你觉得它是概率空间这个想法，还有你去观察你在做选择的这个过程， 他们都会影响这个概率空间的变化。
嗯， 嗯，
所以这个概率空间它是概率空间，但是你是可以改变它的，但不是以一个你能控制的方式改变。
对对对，
但是所以你可以很主动啊，你可以很主动，你可以去尊重自己的意愿，你也可以去观察自己的意愿，然后你也可以在很多很有意思的 situation 里面去放大一些意识的作用。就然后你可能会发现，就是但是这个主动可能是意识层面，而不是行动层面，就是不是说我觉得我要拿起这个杯子，我就这100%的概率，我就一定能拿起它，不是这种行动层面，而是因为是你的意识指导你的行动，是你的意识指导你的行动。
挺难理解的，再研究一下。我知道我
对，但 whatever
我
的
意
思，我想说的其实是说，你用什么世界观去看这个世界，之后导致你的积极和消极，可能这两种结果也是同时存在的。
对，
嗯，
这我同意。我可能刚才讲的不是很系统，而且我的确也没有形成一个很系统的去综合两个东西
的。明白你的那个意思。
对，
嗯，
综合两个东西的观点，就是可能我的概率观里面，也没有积极消极的那么明显的对立，或者说主动参与或者是被动的对立。然后关于你说贝叶斯那个，就因为那本书太难读懂，《The Book of Why》，但这个作者很有意思。这个作者之前是贝叶斯的开创的鼻祖，然后但是他现在已经完全倒戈向英国派了，然后这人已经80岁了，70多岁了，所以，但 somehow 我就是，其实只需要看他前两章，我觉得就行了，就已经有很这个disruptive 的东西了。
哎，说到那个，我说我刚才因为讲了很多意识什么的这种嘛，然后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就是其实有挺多那个 VC 大佬投资人喜欢给创业者算命的，你知道吗？就看八字。
我听说了，
而且真的是不少。而且还有我认识有80后投，就是不老80后投资人，
就把这东西当玄学了吧。
对，
那本身投资可能
这不就是你说的这个？因为我觉得投资你可能到最后确实会考虑这个问题。那创业成功到底是一个偶然事件还是一个必然事件？如果我看到我投那么多公司，看了半天是 ，you know just luck 还
是？
这个很有意思。
就有可能最终就是玄学嘛，就是没有办法推理出来。哎，但我。前两天可能有一两个月前在微信上跟一个大数据算命的人交流。
大数据算命，
嗯，
这种都出来融资了是吗？还是说已经很火了？
这个人之前是一个之前我见面聊过的一个创业者，也是做之前做 FinTech 创业的，然后对，然后他之前又一直在
对世界产生了质疑，做 FinTech 之后
他一直就是做大数据相关的，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研究那个大数据算命这事儿，然后就开始写文章，然后发朋友圈什么的，然后就跟他聊。
OK，
然后我还自己试验让他算了一把，就是让他给我讲了一些东西。
OK， 有意思，
我觉得很好玩。就是
准吗？你觉得他是什么呀？是八字吗？还是什么？
就给他八字，就是精确到出生时间的分钟那个。
然后你觉得还挺准的？
也要分开说吧。就是我觉得，当我做完这个事情过程中之后，我就somehow 之前我就觉得，哎呀，这帮投资人们、大佬们怎么这么 low， 对吧？就还找人算
命。现在你懂了。
现在我还是能理解一些东西的，就是
有意思。
或者或许对他们来说只是在获取一些层面的信息。因为的确有些东西还挺准的，就是不可能都准啊，但是有些东西是很准的。然后而且这个人就跟我见过一面1个小时，然后我把这些东西告诉他，他讲的我性格层面的东西是比较准的。然后
不是因为他本身自己会算命，还是因为这个大数据软件？
我没问他，是商业机密可能。就关于对我性格的描述是比较准， 然后但关键时间点上不准
啊。
对，但是我觉得也挺有趣的，就是来观察一下他怎么来去讲这些事情。
嗯，
就是就从概率的角度来讲，可能的确会对一些 somehow 对某些东西会有点准，因为他说他，因为他现在在美国嘛，然后他把一些美国老太太都直接转化成易经的那个
哦，
对，现非常狂热的信徒
哦，哇哦，就给人家算一卦，算一卦就好了。
对，就是从来没见过，
okay.
然后一讲哇，都准的，然后就把人惊呆了那种。然后那哥们儿在朋友圈里面剖的就是，特朗普、马云、马化腾，就这些人的命数
哦哦。
然后还算特朗普会不会连任什么的，我觉得就挺好玩的。
嗯，会连任吗？
我去，我想一想，好像是会连任。
会连任？哎呦妈！
好像他算的是会连任。
我靠！
来确认一下。
嗯，是，就是，其实就是，嗯，我还有各种各样的，真的。其实八字已经是最普通的了。我还见过，就是，有那个投资人。会送他的创业者去催眠啊，然后就是各种，反正
哎，
想知道更多的信息。
哎，你刚才不是说你被催眠了吗？
我昨天早上，对对对，去尝试了一下。
然后是这个催眠是关于你前世。
他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前世这种说法吧，就是因为很多心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一个心理疗愈的一个，其实是一个挺成熟的分支。
Okay.
是通过我们先假设你相信有前世哈，
嗯，
那么先假设你相信的话，那么是通过你前世的一些你直接看到的东西来解释你现在的一些你这辈子的可能一些重大的课题。
Okay.
比如说你和你一个人的关系，为啥就那么纠结，怎么着？那可能你们之前就有过一些故事，那可能之前你对他很不好，
okay.
那这是他对你很不好之类的，
嗯，
很简单的这种啊，嗯，但是我自己的感受是我因为我是纯出于好奇嘛，就是我也没什么课题需要去解决，
嗯，
就是我的感觉是还首先催眠本身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心理咨询的工具，因为从头到尾你是极度清醒的，你是完全清醒的，
啊，
你是完全清醒的，你没有睡着
，OK，
你发生什么你都知道，你什么楼上装修的声音啊，什么
，OK，
什么，甚至有一段我眼皮就是可能有点亮，然后我都能看到人影啊，就是我旁边的这个，就是这个是清醒的。只不过是说有点像冥想的时候那种啊，就冥想的时候的状态。
那你知道你说了什么吗？
当然知道了，我都记得呀，而且你也可以全程录音。
然后
它不是一个睡着的过程，
我知道，但你
它是一个引导你去想象，然后呢，想象中很有意思的是，就比如说我引导你想象，那你可能闭上眼睛，你也能想出很多 picture 嘛，
对，
然后它会引导你跟你去对话，然后呢，当然前面会有很多催眠，就是让比如说让你。肌肉和你的身体是完全放松下来的 whatever 这种，因为我以前也做过这种睡眠，就是真的是因为睡不着，我让我朋友给我打个电话给我催眠，催了15分钟就睡着了，就倒时差，我当时在美国，对，就是这是一个确实是可以进行的一个科学方法嘛，如果你要找很信任的人啊，然后对，然后这之后他就开始引导，然后你会看到很多的东西，就是比如说画面啊，或者是就不是说眼睛这样的视觉，但是就是比如说就像你现在脑海中你闭上眼睛，比如你想一个人，你能够想象出他大概长什么样的那种感觉，然后有的特别特别清楚，有的比较模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比较神奇的是会有些感觉是比较直接的，然后我自己他跟我讲了很多其他的案例，我觉得可能就非常具体，比如说你能看到你这是什么，你这世的某一个人他之前跟你什么什么关系，我没有这样的，我没有这样，然后我自己也并不是说就相信前世，而且我觉得即使有前世他也不是说一个灵魂怎么怎么着，他只是与就是不同的元素的一个组合嘛，对，然后但是他的说法其实也没错了，还是说那你不同元素组合其实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是一朵云，你可以是一片天空，就你不是说一定是人，你可以是树，对，你可以是 whatever， 你就是，对，然后，我觉得有一些感觉， 是很强、
嗯、
就是说我以为我看到都是画面，但其实有一些是直接的感觉，就是 you know， 就是好像是一种直接的这个知识一样，就是你知道这个是你，或者是你知道这种感觉是这样的。然后你中间，我中间可能会有些很 emotional， 那 emotional 也没有什么原因，就感觉就是你对，就这个我觉得是，就是抛开他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催眠应该是一个让你去接近你的潜意识的一个方法。
嗯
嗯
嗯，
至于你怎么解释这个潜意识，你觉得它是你的想象还是 whatever， 我觉得这个是因人而异的、
嗯、
因你的目的而异的。
嗯，
但是它确实是让你接近潜意识的一个方法。
还蛮有意思的。
蛮有意思。而且我跟他聊的过程中，我是觉得说抛开催眠啊，其实我觉得催眠这个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嗯、
而且也是要靠机缘嘛，就是但是因为这个人很好，就是因为他先跟我聊了两个小时天儿
啊，
然后我觉得他跟我聊天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可能是我这辈子做的唯一的一次类似心理咨询，就我觉得已经很像心理咨询了。
OK，
因为实际上就是他，我可以问任何问题，就比如说我对这个东西的一些好奇怀疑啊什么的，或者我对他本身个人本身，然后他会 open to share 他自己的 story， 然后他也其实这个过程是为了了解我嘛。
嗯，
对，然后就为了增进信任，也为了之后能帮我去引导我问一些问题，反正就了解我。我就觉得心理咨询这东西还是真挺必要的，就是我跟他聊天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我都没有聊到，因为我也没有什么 particular 的问题说我要、
嗯、
或者我也没有什么巨大的情绪说我要哭怎么样、
嗯、
我只是在就是讲我是一个我的一些成长经历一些故事。
嗯，
我出来之后，我这一两天我都感觉心情非常的 relief。
嗯，
我就觉得我特别的很开心、
嗯、
很放松。那开心不是说那种嗨的那种是那种就是很就觉得很轻松，
嗯，
就很轻松那种感觉。嗯，然后我是觉得我是觉得我还挺希望就是我能够找到这样 regular 的心理咨询师，就是这种聊天，因为这个我觉得还是要靠信任嘛。
嗯，
这是朋友介绍，那我之前的这个生活中我并没有通过朋友介绍什么遇到靠谱的心理咨询师，但我这个体验我还是感觉这个职业本身还是挺有价值的。
嗯，我很同意，我觉得心理咨询是，
而且 she's very professional， 就是你说的 professional、
啊嗯、
他都不是一个心理咨询，他就是一个催眠师嘛。
OK，
但是他有一些特质，比如说他在跟我对话的时候，因为有的那个心理咨询师是你要背对着他嘛，然后你背对着他，他是be professional 的一种，是你要背对着他躺在一个沙发上
啊，
这样他不用看到你的眼神，你不用看到他的眼神。但这个人我很喜欢他，就是他一直是直视我的眼睛的。
OK，
然后在一个陌生人的，就比如说你第一次见他，这是很少的，就是他有这个，而且他的就是这种给人的气质感觉能量是比较温和，
嗯，
然后非常的温暖。对，所以你就感觉你很想就可以，他即使你们第一次见面，你可以跟他说很多很私密的事儿。嗯嗯，就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类人还是有他们的一些、
嗯、
特质。不是说你随便找一个人就可以去跟聊这些东西。
嗯，
对。
哇，一个人内心有好多东西可以挖，就感觉跟一个宇宙一样。
对呀、啊，真的、
嗯。
就是我不是那个在最近在，因为我最近因为写那本书，然后研究很多神经科学，就是你想万亿级别的神经元的数量，就是和宇宙中的星星的数量是一个数量级的，很神奇。很真的很神奇，
哎，有那么多神经元，
嗯，万亿
，OK，、
嗯、就是人类发现的，现在只有万，就是已经有万亿个神经元，
okay.
然后这你想就是他们之间就，然后他们的排列组合，你想能有多少？
对对，
就是任何一个神经元跟另外一个神经元之间都可以建立突触，
是，
而且人的那个神经元的突触可以特别长，
是，
就是长到可以几厘米，就是所以你其实可以把一个你比如说神经中枢的一个大脑前额叶的一个，比如说高级的一个主观的自上而下的一个信号，就特别快速，可能就传到你某一个肌肉上面了。对，就是从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都很快，
嗯，
都有无限这种排列组合啊。所以你的每一个习惯，你知道的每一个知识，每一个单词，每一种信仰，全部都是只是一种排列组合在你的脑子里。
嗯，
对，对。
啊，太神奇了！我也想研究一些神经的东西，神经科学的东西。
其实这个哦，这个其实也是硅谷 VC 的一个大赛道，就是那个陈天桥他们不是投脑科学的东西吗？然后邵一波也在那
对，
投
他
过，
也去做了个。
其实硅谷还蛮多人的，而且其中比较多是那种自己创业的那种财务自由之后对这方面感兴趣，Jack Dorsey 啊什么这种，他们去搞，因为你想。什么 Peter Thiel 说，你想你已经财务那么自由了，你说你除了想追求长生不老和研究自己大脑是怎么构成的这种事儿，你
也
还对什
是，
么感兴趣？
对，
你还能干嘛？就是，然后对吧？然后硅谷又是特别崇，就是在物质上面又特别崇尚，就是不要那么去
对，
奢
不奢
侈
侈，
啊
对，
什么的。他们还是有一些文化，我觉得还挺有意思。比如说我去他们那儿停车嘛，我会发现三番是正常的那种停车，就是比如你可以计费什么的。
对，
硅谷有个文化，就是他们不收停车费，但是你每一个地方你都是2小时之内必须挪走，就是跟他们的文化有关系，然后其实现在就今天聊聊宏观经济，就是其实他们的经济也很差，没事，他们的经济也很差，然后他们的就说白了也是没什么创业者也挺丧的，就是感觉就是不在那个风口上面嘛。
对。
但是，就是比如说走进那个硅谷的那些咖啡厅里面，大家还是在改 BP，还是有那个氛围在，对。但是就是感觉跟以前相比差非常非常多，所以很多人其实就是，我觉得最近就是真的是这些，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所谓的精英阶级和中产阶级，他们见面聊天可能就。聊这个什么有什么机会啊，或者机会越来越少了，很差，经济怎么样子？但其实，如果你出去走一走，你会发现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就是每个地方的人可能都在抱怨自己这个地方，比如说，对吧？自己比如香港怎么样？但其实如果你出去走一圈，就全世界都是这样。我觉得中国 relatively 还算挺好
是啊，这个我
的，
很同意。
就对。
我们中国的年轻人还是最有活力的一帮人，
所以，
非常
作为一
proud。
线基金，能不能给我们创业者应该赶什么风口一些建议？
不是不给什么建议
对，
吗？给建议那个，
就是开玩笑的，就是所以这大家在关注什么风口？
其实我讲出来的东西，就是我们实际关注讲出来的东西，其实挺无聊的。我觉得，就是不是什么特别 exciting 的那种，让人觉得哇，这个好有意思啊，好像探索。因为这个，本质上呢，也是说，信息行业或者 IT 产业，移动互联网也好，软件也好，再去深入的渗透。每一个细分的领域行业，对，然后但这些东西其实就是特别要去扎到每个行业里面去，挖去，很多积累啊，然后去，然后可能才做出来一点点成绩，然后慢慢去改变的东西，这就是一个
不，
新。
我很好，就是不太理解的是，那现在比如说你现在讲这些细分行业，
对。
我去给他们做。现在叫企业服务嘛，对吧？或者叫 to
对，
B 服
或
务
者
嘛？
说什么？
这个
对，
和20年前他们去做 ERP 什么的有什么区别？金蝶用友，然后做，对吧？我去给
对，
超市开发一个收银软件，对吧？那有什么区别
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啊。
呢？
我觉得就是，只是新一代的，就是软件本身就有迭代周期，那它就是以新一代的软件迭代起来而已。只是说这新一代的软件。更多的是有更多数据了，然
有
后
更多
它，
数据，
对，然后它是，云 cloud native 云上升的东西，然后因为有数据了，可以有很多 AI 的东西，然后，对，然后所以，它是一个新的一代的东西，但可能也不仅仅只是从软件角度去理解它，因为它可能，因为，不管是互联网还是软件，对吧？一个是提供了连接，一个提高了效率嘛，然后它可能产生了一些新的商业模式，然后，这世界肯定总是一直在变化的，只是说这些变化可能 越来越深入到每个细分的领域去了，而不像之前移动互联网那样
就是 to C，大
是
家都
C
一
端
样，
的，对吧？用户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在你深入抛开某个行业去看的话呢，其实还是挺，就有很多很多的东 work 要做。对于我们投资人来说，
是啊，
去
相
了解
当
这
于
个
你
行
们
业，
每次都要了解一个新的行业。
对，要了解一个新行业，然后这个行业不同的模式，然后这个有些时候你会，可能甚至有些绝望的是说，你发现哦，其实在这里面，互联网或者是软件对这个行业改造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然后那你就感觉好像就没有什么投资机会了，对，但有些还是挺令人兴奋的，对，但都是非常行业 specific 的东西，就是，对。
To B，现在不是还有 To G 吗？
Blockchain，
对啊，就是很莫名，因为最近好多就是 VC，就是感觉特别焦虑的跑过来问我说，你有没有那个区块链的报告，说什么？而且是
哦，
尤其是和传统行业怎么应用到传统行业相关的。
啊啊啊啊啊！
我说没有这样的报告，因为没现在没有
没
办
有
法
什么
应用
专
到
利
传
用，
统行业，就是让大家感觉都很慌，就习大大一句话，然后大家都很慌。
哎，不知道，我还是。继续保持冷静克
保
制的态
持。
度，没看到什么。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就有点像，就很有意思的是，其实，在区块链行业，我看到的反而是今年是，最凉的一年。
哦。
特别凉，就是，比如说去年大家还有人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所谓的理想主义也好，或者是一些新鲜的尝试也好，今年就这些都没有了，因为
OK。
尝试过了呀。你从16年，你想想，有其实16年诞生了挺多，就是最后没有成功了，但是诞生了很多有趣的 idea，比如说
对，
DAO，就是16年的时候诞生，然后17年炒币就是金融游戏，然后18年有些人还在去尝试，16年没有尝试，就相当于16年的很多 idea，18年可能就上线了，或者是以某种方式至少出来了 whatever，大家发现好像真的没用，然后19年，然后也就变成少数的坚持炒币的人和一些极度的理想主义者，就是比如说工程师啊什么，他就是喜欢研究这个东西的技术。除此之外，就基本上优秀的人就没有离开这个行业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突然就是，而且很讽刺的是，很讽刺的是，你看去讲这个事情，去相当于提振这个行业的是 Zuckerberg 跟大大这种极度中心化的，对吧？极度中心化的这样的声音。然后就很against 你本来
这还是
就
非常讽刺的，
很讽刺，
对，
很有意思就
我还真没
很
从
懵，
这角度想，非常讽刺，
非常讽刺所以这2年你们如果就是随着这个经济跟行业的变化，你看到一些不管是朋友还是你的被投企业死掉了，就会是一个。
朋友死掉
啊，不，就公司，sorry。对，就是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OK，就是我们应该是一批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所以，就是总是会，有难受的时候吧，然后也对。但总是心存希望，对，就是，就是不太会有累觉不爱的时候，就不管是，公司倒闭了，然后这个创始人要重新找事情做啊，或者怎么样，对，尽量去帮他们吧，
所以，如果鸡汤一下的话，
对。
就是不是这个鸡汤，我就是鸡汤一下的话，什么样的创业者比较容易成功呢？从你的，还有什么样的比较容易失败？从你的那个概率加因果。
哇， 我觉得这个是极其难总结的，因为，
就是你个人看到的。
可能对于创业者最终，从结果来看啊，我觉得是那种，只能是说那种奋不顾身的那种创业者，就是 all，这的确是真的是 all in 的那些创业者。才能有机会。其他的特质好像都不太一样。你说聪明程度，你肯定不能笨嘛。但是有些极其聪明，像王兴这样，然后有些就 regular 聪明。然后，勤奋也是 by 定义，或者说是不是有些人很能反省，有些人可能就是时间点抓得好。但是，我觉得那种就是，对自己做的事情极其坚信能做成，而且言行一致，就是完全奋不顾身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可能对这个事情的结果没有那么有得失心，是比较我看到的，对最终这些成功创业者的一个特点吧，对。
所以可能一两年后，我们再录播客的时候，most likely 你还是在做 VC，然后去观察和帮助这些创业者，
对，我觉得应该还
然后
是
顺便有可能有小孩需要
大
接
概
着
率
读。
会
哦，这么积极啊，这么的。
对，我觉得应该还是，还是很回到最开始聊的那一点，就是还是很热爱投资这个事情。对，然后同时也对，也就像你说的，也很期待自己的生活。可能以后会有小孩啊，然后生活也会有挺多变化的。然后，对，然后我觉得而且两个人爱情生活其实，对，找时间再跟你请教，就是哪怕有小孩，两个人的，就是亲密的生活也非常重要。然后，对，这是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大的一个动力吧，就是。两个人每天都很开心。
我也希望能继续以这种距离见证一下你的成长，我也比较好
谢谢。为什么说见证我的成长？
就是你的变化呀，
对。
所以祝福你，我就不祝福你那个。你的投资和公司，我主要祝福你装修这事儿能圆
对，
满达
你能
成。
祝福我装修圆满，我就很开心。
对，然后期待明年参加你的婚礼。
好的
，OK，下次再聊。
好，Great talk。